大家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使徒他们遇难。那这个当中，那使徒雅各，那他在希律王手下被刀杀，那成为在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那另外一个使徒就是使徒彼得呢？那他蒙神搭救，那特别在彼得被搭救的这件事情呢，神显示了他拯救的能力和世界的王的能力的一个对比。各位，今天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一个简单的背景，就是如果我们一来都在读这《使徒行传》的信息，我们会知道那整个《使徒行传》是圣灵借使徒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圣灵降临，叫人得着能力，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很清楚地看到的，在一开始有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3000个人悔改信主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看到福音传出去，有撒玛利亚人归主的事情，然后像以多比亚太监那这样的朝圣者他归主的事情，后来我们又看到有外邦人哥尼流全家归主的事。那上一回我们就看到了福音传到了安提亚这地方，那所以门徒向说希腊话的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见证福音。那我们看到种种的一个福星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切的福星是借着殉道者的血换来的。那斯提凡的殉道，教会大受逼迫，信徒被下在监里面，那有一些逃亡，有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他们随走随传，把福音带出耶路撒冷，一直到外邦，这一切都是神伟大的工作。这一切里面，我们又看见那世界的王的逼害，还有上帝的拯救继续伴随着。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当然知道神必定会得胜，但是我们也明白，也看见神许可这个凶恶的权势继续攻击教会的时候呢，那神是借此警戒信徒不要自满，然后教会要继续的依靠主。那逼迫越大的时候呢，教会的祷告的能力要祷告要更加的迫切。所以在这仇敌的攻击之下，我们要明白的几个事实，就是神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那就是在这样世界逼害信徒当中，那神要许可，为什么？因为他让这个恶人的罪恶满盈起来，然后最后神会施行审判，除去那个恶者。所以在这个今天要读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见今天和下周，我们读完第十二章，那下周各位会看到希律王他被虫咬死，那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施行审判，审判那加害神子民的那些恶人。那所以信徒要懂得等候，要听凭主怒，这是一点。然后呢，这当中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这当中借着逼迫，神的道一定会兴旺。所以12章24节这里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呢，当雅各殉道，那彼得也被拯救，然后他逃亡之后呢，那有这句话出现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很快的，那13章我们就会看见伟大的宣教工作就起来了。那各位，差不多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内容啊，各位掌握一下。所以我们会晓得说，在这个世界的权势逼迫信徒的时候呢，神是没有离开教会的，即便教会有经过一些很矛盾的过程，好像扩展又反对， 有增长然后又萎缩，前进然后又后退，这种过程我们一次会看见。但是无论怎样，各位，那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的稳固，教会稳固的建立是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果有一间教会，它是借着基督的道，借着圣灵被建立起来的，那是基督所建立的，基督会守护的。所以我们主耶稣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right? 那个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所以这里面呢，是神的主动。所以今天很多人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那他们好像带着一个人主动的心态来要做什么。当然我们把真理讲明，我们守护真理，我们责备，我们劝解，我们教导，那之后呢，其实圣徒要更清楚的看见的是神的能力在守住这个教会。教会里面有内忧外患，来的时候呢，神要得的是信徒的祷告，信徒怎么依靠神的心。因为除了外面来的一个势力，我们人常常面对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软弱，里面的自满骄傲。所以这个当中呢，在逼迫难堪的时候，我们信徒们就跪下来向主呼求。那这都是整个使徒行传我们一直重复看见的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希律王就向教会下重手的时候，神也知道，那神在他的主权里面许可雅各殉道了，然后这个当中搭救彼得，然后也借此审判希律王。所以各位，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凶恶，我们的神是绝对不是束手无策的，我们的神也不是置之不理，神都有他的安排，他的计划。到了时候，神要实行拯救，秉行公义的事。那所以我们一起看啊，《使徒行传》今天十二章，那相当长的一个篇幅里面，我们一边读一边解啊，我们一起看第一节。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各位，我们先明白认识这个希律王是谁。那这里所写的这个希律王，他是亚基巴第一世啊，那 Herod Agrippa number one， OK， Agrippa the first。 那他是谁？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所以我们讲到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 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他用46年来建圣殿的那位所以为了要赢得犹太人的心。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希律王他们是以东血统的，他们是罗马分封的王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也一定要用手段来得到这个犹太人的心。所以呢 Herod the Great 是那个建圣殿的然后现在这里讲的这个希律王是他的孙子。然后这个孙这现在讲的这个希律王呢，不是那个审讯耶稣的，那个审讯耶稣的是他的伯父，那个伯父叫 Herod Antipas 亚提巴 Antipas 那个审讯耶稣也是杀掉施洗约翰的那个是 Herod Antipas 那现在这个是 Herod 亚基巴第一世所以呢很多希律王很多的名字各位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哪一个希律王现在那这个希律王我们都会知道一律的因为希律王的整个的血脉他们是以东人，然后他们是被罗马封的王，然后受的是罗马的教育，所以他们很难得到犹太人的信任，所以他们的执政手段呢，就一定是想办法得犹太人的心，因为他们被封为这个管制犹太的王，那么犹太人一定是他们是最看重圣殿的，所以建圣殿，然后犹太人最看重律法，所以他们努力的要遵守律法，假敬虔，对不对？然后现在什么事情？现在这个希律王就看到了，那犹太人呢，他们讨厌这个拿撒勒派，就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趁机会 就逼迫这个犹太人，而且这个希律王 他是最大，因为他是分封王，他也是犹大王，他是要保持这个犹大这个地方的平安，所以那些会破坏这些平安的这些劳乱分子他是最讨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下重手要逼迫基督徒了。那你要先知道，这个希律王现在逼迫教会，跟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逼迫教会的叫扫罗，对不对？那扫罗逼迫教会跟希律王逼迫教会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扫罗之前逼迫教会完全是出自宗教的缘故，那他对于他宗教的敬虔导致他认为拿撒勒派这个是异端，所以呢他就说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这事的啊。但是希律王逼迫教会是绝对出自他私人的动机，但他不但不信，但是而且他里面有一个很邪恶的动机，就所以知道我这么做的时候能够赢得犹太人的心，所以这里面呢是很邪恶的，神把这个罪看得很重，所以他很快他会受审判的，对，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然后第二节我们一继续看，那第二节呢，那希律王怎么做？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那约翰的哥哥雅各，那我们都会知道哈，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是兄弟。那么你们还记得吗？马可福音那个地方，他们曾经来找耶稣说：“主啊，为我们做一件事好不好？什么事情？让我们一个人坐在你右边，一个人坐在你左边。”那主耶稣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主说：“你们确实能啊。”那我喝的杯有一天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讲到我们基督徒都要与基督同受苦的，所以尤其使徒们他们都会受这个苦。那所以怎么受苦？那受苦的那个所带来的那个意义，这是神的主权所定，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里我们会看知道的，雅各他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那约翰是使徒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殉道，但是他被在老年的时候被流行到巴摩岛那个地方，在那地方他就领受神的启示，然后在那地方被软禁，直到他老死那所以他们都喝了苦杯那但是那他们受的苦不一样，那受苦的意义也不同。那雅各呢，那他是殉道，那殉道的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也告诉当时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徒们没有一种超自然神圣的保护， They don't have special power 你们一定要知道，因为那时候呢，那使徒是很伟大的，那他们行神迹异能，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有血有肉的那刀放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呢，那一定会砍下来，你们先明白哈。所以这用刀杀那时候的意思就是砍头的意思但是如果各位有看一下教会历史，那个 Eusebius 那初代教会历史家，他就说在雅各他就被下监的时候，他就向那个看守他的兵丁传福音，有圣灵大大的感动他，所以雅各被带到法官面前受审的时候呢，这个兵丁他就一起跟他承认他信耶稣，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被处死。那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出现，所以这是雅各他殉道的事情告诉我们。那约翰呢，是我讲过他是被放在油锅里面炸不死这个很超自然的，真的神的保护在他的身上。对，流行到巴摩岛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有未完成的神的工作，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写了这启示录，得着异象之后呢，神才把他带走。所以他们都喝了苦杯，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苦里面要成就的神的旨意，那个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 就是无辜受苦，无意义的受苦的。我们的苦是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先明白啊，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现在对苦难的理解跟解释要不一样。我不要说倒霉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来到我身上，还是什么？总是由神要借着你的苦难所成就的事啊，也是伟大的事，跟福音有关系的事啊。那所以我们这时候一起看啊，那雅各，那所以呢，第二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是希律王做的。然后第三节这里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除教节啊，各位明白吗？除教节是逾越节之后的七日啊。那时候他们吃无酵饼，那你们也明白一些背景。逾越节跟除教节其实是一段日子，一周的日子，但是除教节是逾越节，这逾越是纪念什么的？上帝灭命的使者在埃及的时候越过神的子民，对不对？因为在门框上的那个羔羊的血，所以呢他们不受审判，所以灭命的使者越过，所以呢犹太人庆祝逾越节，这是最大最隆重的节期，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逾越节之后呢，为什么有除教节？就是那时候呢，当灭命的使者越过，然后埃及的头身被杀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呼吁他的子民快点离开埃及，离开为奴之地，所以那时候很紧凑的离开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等他们的面包发酵啊，就是没有发酵的面包就拿着啊，就拿着就走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叫他们纪念，神常叫他的子民纪念这些事情，就是你们记得我是怎么拯救你们的事情，所以逾越节跟无酵节啊，这个一起庆祝的这个两个节日里面呢、啊，那么现在这两个节日是犹太人最看重重大的节期，你们有重大的节期，所以无酵的日子，所以希律第四节就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就审判他。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啊，那希律把彼得抓起来是肯定要把他杀掉的，但是现在就等着因为现在很重要的节期要来到嘛。那重要的节期来的时候呢，犹太人的律法是在这个节期里面呢不可审讯人，不可办人啊，不可下判，所以这个希律王一定是要装着非常的遵守犹太人的这个规条嘛，所以呢那他就这个时候呢先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等这个节期过了再办他。另外你要知道这样的节期来的时候，很多朝圣者从外面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办这个彼得的话呢，那可能会带来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啦，或者人暴乱啦，还是什么事情，那所以呢他就等着。然后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他要最后把彼得放在整个犹太人面前，犹太人节期过了，全神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要在他们面前办彼得，得到众人的称许。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就知道希律是非常有手段的政客来的。通常这样的人，我们看他们的手段就知道他们是属世界的人，他们的机心都是要得人的称赞，人的支持，这非常人的一种动机啊，非常厉害的动机。那各位，我这一生我接触很多人了，通常我看如果一个人他的终极的目的是要得人的支持，第一，他不会在乎公义的，他也不会在乎你有什么理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要得人心，我要得自己的利益。那只要我能够得群众的支持那杀掉几个人，谋杀公义，歪曲公正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各位，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人性里面的因为这种东西啊。然后所以呢，这样的人他一掌权，下面的人呢是畏惧他的权柄，对不对？所以一定会听从他的指示而行的。所以这样的系统里面，这样的政权里面，你不用想会得到什么公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世界有一些公义，是这个相对的公义，对不对？也有这个世界里面有，但是也有这样很邪恶的人。这样的人一掌权之后，那国家一定会贪污，一定会，然后百姓非常的痛苦，得不到公义的事情。哦，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走进这个大陆的公安局的时候呢，那各位那时候呢，我就明白有一件事情啊，那公安即便再好啊，那但即便他是我自己没有做了什么违反人权，也没有说了什么东西是攻击中国政府的，我只有讲的就是拯救这中国人14亿人口的他们的拯救他们的福音，我就只有这样很单纯的讲。那时候他把叫我把讲章带出来，我给他看，其实每一篇的讲道都是叫我们这个世人啊，我们人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我们怎么跟世界分别出来，所以这个里面有神的恩惠恩德，神的拯救这些东西。他就一篇一篇这样看的时候，但是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啊？不管什么啊，他要向在上的会交代的。我也很温和的这样对待他们啊，也没有什么啊硬碰硬这种东西呢。那就解释他问我什么，我就实话实说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因为他要向在上掌权的啊，这是不许可的东西，他要交代。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也心里知道不可能会有公义的，这个判决是不可能会想到任何能够会造福人群啊，对人好的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你会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认识福音，就不是成为无知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的是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上空中掌权的，他在掌权之人的人心里面他掌控的，所以人所要的那个动机目的，他活着的目的，活着的意义，那他虽然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保护，我们要带来给造福人群，但是呢那个理念是完全跟神救赎的理念是相反的东西来，所以各位一定会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你要敬虔度日，你一定受逼迫的。你们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信主我要做好事，我要帮助人拯救人灵，为什么这样？这是你应当会受的，也必须会受的。只要人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呢，那你的福音跟他的利益相冲的时候，那他就会要抹杀你所讲的东西，各位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所以呢，你们明白吗？好，那我们在这个地上，在执政掌权的空中掌权者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要求圣灵的保护，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也需要神的搭救的啊。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彼得他怎么被关起来，他是很严谨的被守护，就16个兵丁守住他，特别被看守，没有一个囚犯是这样被看守。那这4个轮班，4个人嘛，所以为什么16个4个人轮6个小时，这样看住他，2个人站在他的脚旁，然后你看他是怎样被看守的，你们跳去6节。第6节这里说，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那睡在2个兵丁当中。各位，彼得他是很安详的睡觉了。之前我们知道不久前他就3次否认主，但是现在他是预备要去见主了。所以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所以 他们看守他四个兵丁嘛，两个在他的旁边，有铁链锁着他的手，还有跟看守他的兵丁的人一起锁着，所以通常是锁在一个，他是两只手锁着，就两个人看守门。那这样的看这么严谨的看守，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们读第五章，你就知道，曾经他们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呢，哎，忽然间天使来开门给他们出来，另一天早上他们在殿里面讲道，所以呢有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嘛，所以现在这个危险人物啊，要给他看守着紧紧的，所以现在希律王这么做，但是呢，现在教会在做什么？重点是这样。教会在做什么？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翻去第五节，一二三。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各位，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在做什么，也教会必须做什么。教会在这个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大家一同祷告。这个不单是就这边发生的，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们都会看见，这里说教会一同切切的祷告。Earnestly pray， 这个切切这个字啊 ，actanos 哦，这个字呢是，继续不断的意思 ，constantly， 或者也可以说很热切 ，very earnest， 很迫切的这样做这件事情。那路加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曾经用过这个字，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院那祷告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要受苦，对不对？他就祷告更加的恳切，那个恳切那个字用。同样用了这句话，所以各位，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祷告要恳切的。有时你不恳切的时候，不蒙垂听的。那难道神一定要我们的恳切吗？不是，各位，你要明白说，你的恳切代表你得着主的心。我们也不是用我们的恳切来激动神，神是 reluctant。很冷漠，然后我们恳切，然后叫醒他，这个是外邦神的那种观念，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我们恳切这样，因为神要我们关心他所关心的事，神恳切的东西，他叫我们恳切，你了解吗？叫我们参与他要做的事情。神的使徒就是现在关在监里面，遇难的时候，其实神迫切。但是叫众圣徒一起恳切，所以这些苦难是激动信徒的祷告来的。换句话说，你们先明白啊。然后呢，恳切，我们恳切切切的这种祷告呢，也不是一种无知的情感。你说你要怎样恳切起来？你要恳切，真正的恳切是什么？真正的恳切是你对详情的认识。不是，所以你对那个事情的理解，对那个不公义的事情，那个受冤屈的事情的理解，所以不是一种很无知的情绪情感这样来，忽然间要热起来就热，有些人可以这样啊，能够 automatic 哈，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热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现在是真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受冤屈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有叫众人恳切祷告向主，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那神听了，那神后来怎么做？这件我们一起看第七节，七节我们看，这里下面就讲到天使的事情啊，很有趣的啊，第七节忽然，所以忽然没有人想到，彼得也没有想到，就以为要被砍了，对，就是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肩膀，拍醒了他，所以他睡得很熟很熟的，对不对？所以呢，完全没有惧怕，拍醒他，快点起来，那指示他，对不对？然后那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那这是很神奇的哦，也怎么脱落没有解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然后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就一一的指示他，所以他是在梦幻里面，他不懂这是真的呢假的呢不知道，然后就穿上去，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牢狱，所以呢这个他是很严谨的受管制的看守，对不对？第一层第二层牢狱的在里面最深的地方，16个人看守他，他就来到了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所以这个物质世界啊没有办法阻挡天使的，这是很奇妙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受物质受时间受空间影响，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门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啊。那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现在才知道啊，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啊。这个各位这里很简单要讲的，就要带出的就是神一律的拯救了啊，神一律的拯救。各位当然神可以透过很多人来救一个人，但是当一个人也是束手无助无策的时候呢，神有可能用很超自然性的介入这个自然界来拯救人。其实各位要知道啊，路加他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一共15次他提到神借着使者用超自然的介入人间的事情。各位我问大家，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你，哎，你是基督徒吗？哦，是。那你相不相信天使的工作？你要怎么讲？信还是不信？信啊，对，圣经都讲嘛。所以大家应该要相信，因为希伯来书1章14节，那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那来服役那将受救恩的人，为他们效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天使的工作是绝对有的，只是看得见和看不见而已。重点是在这边，看得见或看不见，在有一些的事情上，天使显现出来。那有一些事情上天使做工但是没有显现出来。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你们看路加福音记载几个妇人去到耶稣的坟前，诶，天使出现。后来彼得知道这件事跑去看，没有天使，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他向谁显不向谁显现，这是当然有神的指示，但是天使的工作呢是一定有的。现在彼得对彼得来讲，他是好像在梦幻里面，然后他走出监狱的时候才发现。那么有时候我们问，我们没有看到天使的工作，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个感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借着信心来确认天使的工作。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问很多信徒呢，他们相信魔鬼的工作，然后讲魔鬼的工作讲得很厉害，那讲天使的工作不会讲啊。各位有没有魔鬼的？哇，魔鬼啊，控告人厉害，魔鬼蒙蔽人的眼睛啊，这个黑暗的暗示人，对不对？那我每次讲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哇，带来有些干扰啊，什么不寻常的事。那保罗也讲，哇，身上的一根刺，这是撒旦的差役所带来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谁在保护我们？谁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院，就他披戴人性祷告的时候呢，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这天使的工作。各位，现在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各位，我们知道天使是灵体嘛，但是你们会明白吗？圣经这么多处讲到天使的工作，其实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用意的啊。各位可以学习很多有关天使的理论的。但是你先明白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理性层面的。有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因为在现象世界，我们看得到算得到的这种，我们都是用理性来明白。但是你一定明白说，我们的信仰有灵性层面的，你的灵性要跟着你的理性一同成长。就理性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学很多的神学比如说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五大要义啦，基督论啦，天使论啦，或者基督教伦理，我们最近刚刚经过的这些。但是你们记得，但是你们的灵性要感应到超自然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你神有给我们灵性，不只是只有理性。有时我们知道在祷告当中，我们被坚强，天使被差遣来坚强我们，有主差遣使者来保护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有危险的。有时候比如说牧师到马来西亚啊什么啊，有时候啊坐车啦，有时候走过很小巷，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你说有魔鬼一定会阻挡神的仆人的工作，谁保护？谁预备人的心？有时候想不起的东西后来会想得起，有时候被蒙蔽，忽然间有压抑，忽然间要预备信息的时候没有信，这奇妙的，你安静下来要祷告，仰望主，确认神的帮助，很奇妙的，有一些的开路，有一些东西想得起。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有很自然，我说黑啊，哇，还好啊，什么这些东西，神实际的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太习惯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什么东西都是用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我们策划得到的，我们安排这些东西。其实你一定要相信有加添你力量的，有为你开启你没有想到会开启的门路的这个使者的工作。各位，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呢，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很有挑战的施工，很有挑战的这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这些东西，而是其实很多很危险，很难，不能胜任，你的能力之下不能做到的东西呢，这背后有属灵的帮助者。所以我们信徒才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为什么？其实祷告本身是很属灵的活动来的，你求恩得力，你不知道，你仰望得到知道，你没有路走，然后为什么道路开起来，这都是在祷告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这属灵的活动，有些祷告变成一种形式，好像这样做，实际上有没有得力量，有没有得光照，有没有好像也不管啊，就这样祷告，这样做，这样的时候，这个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就是说你的灵性，你对属灵的东西不够感知。所以有一些人的知识道理是很强的，但是你看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没有心祷告的，他祷告的时候是只有一种敬虔，没有一种期待，没有一种他心灵里面跟灵界的连结，对不对？这个是我看很多信徒为什么很容易枯干，然后呢很理性化，太过度理性。对，有时候在这个改革宗教义里面，一直在学术界里面一直学啊学啊学，什么东西都学，要判断啊，要想，好像治理教会很多东西要想，这个也要的，因为神给我们理性，神也给我们灵性，对不对？这理性你要想清楚，但是有想到一些地步的时候呢，你知道神要开路，神要使这件事情成就，这需要属灵的介入的东西，所以你心里面就产生出一种要依靠神的心，对不对？那个你产生要依靠他的心，仰望他的心，你进入祷告的时候呢，你是期待神帮助，神的帮助，神加添的力量。各位，这些东西是我看很少圣徒就是这样想，他的信仰没有平衡。那有一些就是整天灵啊天使啦魔鬼啦，叫他想东西不会想啊，叫他判断东西不判断啊，我们祷告就好啊，这种又跑到偏灵那个方面不好。各位，圣经讲的东西我们要讲，圣经有强调的我们要强调，圣经没有讲到的你不要太神秘，明白吗？但是整个信仰呢要平衡。所以十一节你看，我再给各位看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所以呢，彼得他醒悟的时候呢，他得到的结论就是神拯救我脱离希律和百姓的手。所以我们不要怕权势，不要怕人的凶恶。有时天使的工作呢是这样的，你们注意看，天使的工作蒙蔽恶者的眼睛，叫他们看不见，叫他们想不到。那这个当中彼得怎么被救出来，彼得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16个兵丁就看守着他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肯定他们是也被光蒙蔽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彼得被救出来，他才知道神差遣使者帮助。那么我要讲一句话，很重要，各位听啊。天使的工作呢，绝对不是叫我们去崇拜天使，因为各位看，在初代教会也有人去崇拜天使，因为很实际的感应到他们的力量帮助，他们赐下的有一些亮光，对不对？使你的蒙蔽的眼睛打开，想不到的忽然想到，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是一种 sense 的东西，所以人可以 sense 到的东西啊，他们很快就是说，哦，有一种超自然路，所以就会去敬拜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对的啊。天使的工作的记载是教我们明白属灵的事，以致教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绝对不是形式，祷告是一个属灵的运动来的，对，属灵的呼吸，我们这样讲啊，我们实际的依靠神，尤其是各位危难来的时候，你跟众圣徒一起祷告。各位，你们记得吗？我们疫情来的时候呢，哇，很多的事，我们大家众圣徒一起确认主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坚固，接着在祷告当中彼此的信心得坚固起来的那件事情。所以你知道祷告不是形式的东西，那知道神借着众人的祷告会做伟大的工作，超自然属灵的工作的人，就是有时心里面感到畏惧不安的时候呢，很想找另外一个人一起祷告，你跟圣徒同心的一起代祷的事情啊，这是我们懂得这些奥秘的人才会做的。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所以我在讲啊，对这些属灵的东西要知道啊，没有只有理性上的服侍呢，那没有坚固的信心来依靠主，那你的服侍呢会枯干啊，总是遇到障碍，然后呢不能前进。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啊，十二节。那这里想了一想啊，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了。那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马可的约翰我们都会知道了哈。马可的约翰是谁？他是巴拿巴的表弟。然后我们很快会看到他在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个宣教旅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但是遇到逼迫的时候临阵退缩，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后来第二个旅程呢，保罗不要带他去，巴拿巴要带他去，然后因为他吵架，然后两个人分手，那就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说马可对他的服侍也大有益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马可一个很幼嫩的开始到很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主的工人的这个记载啊，所以这个马可也就是就是我们会知道哈，这个写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所以呢，马可的约翰，那马可的约翰呢，各位，现在他的家，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彼得被释放出来就想到要过去。那我们你会知道，那当然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但是这个马可的楼房啊，我们讲马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五旬节之前120个门徒就相聚在那个地方祷告，所以这个是圣徒们祷告的居所来的。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殿，祷告的居所，圣徒们常在那边一起祷告。然后还有什么，也有学者他们说有可能我们主耶稣在跟门徒领受那个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在他受难之前领受，又是在这个马可的楼房那所以呢，圣经没有直说，但是很有可能是了啊，很有可能是，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圣徒相聚之所。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相聚祷告啊。但是各位要小心哦，不要觉得哈，就在这个地方祷告非常灵验哦啊。有一些圣徒又有这种观念说哦，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祷告，那里 power 很 strong 啊。这种怪怪的想法，不是地方啊，是人。人相聚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有时候呢，牧师一到这个场所的时候呢，诶，就看到人，就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有人的影子在，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相聚一起呼求神的地方啊。但是不要变成 superstitious 迷信啊，这种变成这个地方很特别啊，有人祷告的地方你进来感染一下啊，那不是这个啊。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不要整天去什么韩国祷告山、啊、就是这些无根无基的东西，山上比较有神、啊、你要知道以色列拜偶像是在山上，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坛这些东西，所以人就是有这种迷信的东西，没有把信仰搞清楚，信什么，谁同在，借着信看见神的同在，就没有这个东西特别找地方找人找什么特别的事，就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白不对的，那那种属灵观我们要除掉。然后十三节彼得他就叩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的啊。子女极力的说真是他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很奇怪对吗，他们刚刚在很切切的祷告仰望神，现在彼得出现了，你是疯了，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信心是小的，神的成就却是伟大的啊！但是我也说一句啊，圣徒们的信心是小的，但是呢我们的信心就有如芥菜种子，是真的话那一定会主说什么，你的信心像芥菜种子，你叫这个山移到那里都会可能发生，对不对，神也讲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也会明白、所以这边我顺便讲、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那犹太人也有一种守护天使的观念、那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守护过来，一个属灵的相对物，这个守护天使呢有时候能够变成那个他守护的人的模样，他的样子来出现，那这是犹太人的时候相信，所以总之他们不信在敲门的是彼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人面对很极大的压力的那时候，我们心会胆怯，这是会的啊。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信徒的祷告不是打起勇气的祷告，我们是面对神的祷告、从这里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但是在祷告当中神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那些总是要强调我们大有信心啊，信心是神所赐的，你要学习遵照神所做的，在必要的时候神会加添你信心，所以你胆怯的时候你更是要祷告啊。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神美好的成就。那我们快点就讲完他。16节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就看见他，就甚惊讶，哇，真的感谢主，对不对，那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安静啊，你们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狱，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众弟兄就是在耶路撒冷整基督徒的整个群体里面来告诉他们，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有些人就说彼得从这里呢他就跑到罗马去了啊。所以有天主教的解经家就说彼得从这里去了罗马，待了25年之后，然后就在那里成为第一个教皇。但是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因为路加的意思是讲他出去是他隐藏起来到了无人能找到他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从这里一两年之后呢，在加拉太书2章那个地方他又出现了，他去了安提亚那个时候保罗他就宣教旅行，后来他也去了安提亚，在那边勉励信徒嘛，所以他有点假冒为善的事情又出现在那边，你会看到彼得的痕迹又出现。然后还有哪里出现，还有15章啊，使徒行传15章你会看到在耶路撒冷公会彼得巴拿巴上耶路撒冷要谈论有关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的时候呢，彼得又出现有讲话，在那个地方彼得又出现了。所以这显示彼得只是藏起来，但是他还是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都会知道啊，使徒的整个生涯非常的惊险啊。那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的时候跟我们现状好像有点没有瓜葛，我们现在都这样舒服，所以各位你不走十字架的，你不接受有一些福音给你的使命和那使命的挑战的话， 因为使徒行传你读的时候根本没有味道，嗯，就是好像是就有些人他们去什么回教国家啊，什么传福音啊，他们才会遇到的这种问题啊，这我们这里这样舒服这样，嗯，所以我每次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不但那么其中的一些原则讲，可是各位你一定看到神怎么带领彼得，带领使徒们，然后使徒们怎么愿意走那个路的，这个过程当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会要走的路，对不对？有时候你不愿意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就留在原点，神不能给你更大的使命。你接受一些挑战的时候呢，更大的使命有时候有危险的，但是当中可以经历到看见到神的帮助的那种经历才会来嘛，你的信心才这样建立起来，不然怎么建立起来，对不对？你听到你要行道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你听了但是没有行，有一些东西没有建立在磐石，就是说你还是会动摇，还是，所以你一定要一个行道，在你行听和行，听是好像拿到很多材料，但是你没有建造在磐石，就是你没有行行道的时候，接受福音的挑战，接受有时候传福音的压力啊，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了，那信心就建立起来，那生命就好像建造在磐石上。我们再继续看十八节，我们读完这个部分。那十八节呢，这里彼得就到了，所以到了天亮，兵丁就扰乱得很，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他们也说不出，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所以天使蒙蔽他们的眼睛，那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那后来希律就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这个我们下周才讲。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肯定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了啊。那原来看守彼得的16个兵丁全部被杀了。那时候罗马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你看守这个囚犯的人啊的那个我们讲监狱卒啊，如果你看守的人他逃了之后，他那个囚犯当受的刑罚呢，你要领受，如果他是判死刑的，你们就判死刑被处死啊。所以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呢，那个狱卒在看住这些彼得提多的时候，忽然间天使来门打开，那囚犯要逃出来的时候，他马上拔刀要自尽，对不对？反正我现在死跟明天死也一样，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听一听，我们在这边不可伤自己，对不对？所以呢，这是那时候罗马的法律了。所以16个看守彼得的时候呢，他们那另一天就是全部被处死了啊。所以然后下周我们就看希律王被虫咬死的事情。但是这整块整段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凶恶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绝对会拯救啊。那么这个恶者的猛烈，有时候叫我们圣徒真的要迫切祷告啊，所以信徒在遇难的时候要相聚啊，但是不用一直求我们能够逃避那个危险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怕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是遇难的时候呢，自己关在自己的家，好像我看到疫情的时候，很多人自己关在自己的家，然后要保守信心，怎么哪里有保守信心啊？你保守信心的地方是跟众圣徒就在一起，就一起祷告的时候，信心被保守，然后接下来就会看到神的恩手扶持他们。所以我们不要留在一种只有知道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当然是从真理开始，我们要知道真理，但是从知道要变成行道。那愿主帮助我们众人啊。那这样的经文又给我们的一个勉励，然后教我们不但我们理性能够会成长，让我们灵性依靠主的那个心也能够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段经文勉励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见，在这世界的王掌控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主的搭救、主的拯救更是真实。主叫我们不灰心、不丧胆，也叫我们不要留在安逸里面。我们看到主你把使徒行传有启示出来，让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圣灵怎么借着你仆人建立教会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确认的， 也尤其是主祝福我们教会，给我们这个有传福音宣教的使命。主，这个当儿，求主保守你的仆人，保守众人，保守教会。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仇敌的，有教会面对着迎面而来的这个邪恶的工作的，有时候呢我们只有害怕，但是主，你吩咐我们要相聚，要祷告，要一起确认你的帮助。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指示，但愿我们在灵性上有这样的长进。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